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斗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，响应着空洞的呐喊。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。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燃亮的一生在周末的时候和你见面了，欢迎你的到来。在我们的节目里，吴爽与你一同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各个国家的宣教士们，他们传扬福音的传奇人生。近期开始，节目为你播讲的是由张文亮所著《深入非洲三万里》李文斯顿传，为你介绍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顿，他用生命为主摆上做美好见证的感人故事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李文斯顿来到了贝克文族人的所在地，然而因着他们要入侵库鲁曼人，李文斯顿离开了他们，继续前行，来到了一个叫做贝克哈特拉的地方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才分别没多久，就又遇到了入侵库鲁曼失败而归的贝克文族人。不过这一次，他们和李文斯顿之间的互动变得亲切了起来。欢迎收听《燃亮的一生之深入非洲三万里》李文斯顿传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为黑暗的非洲大陆带进上帝永恒之光，
十字架上帝万丈光芒，将没有自由的人得到释放。哦，
燃亮的一生，吴爽为你播讲李文斯顿传，深入非洲三万里。
水坝终于蓄足了水，李文斯顿再挖水沟引水灌溉附近的草地，并且供应饮用水。而在众人正忙活的时候，奇雨巫师也兴奋地工作着，甚至当渠坝筑好时，奇雨巫师还在坝身用石头排成一只大蟒蛇的形状。李文斯顿说，我知道巫师信仰的错误，但是在原始部落中，巫师有它存在的功能，土著们治病、丧礼、祈祷、安慰都需要通过这些巫师。巫师也可能是原始部落中最懂植物与动物的人，因此我不与他们对抗，也不就他们任何的表现定罪他们。我不做不同宗教的立场之争，我只在他们当中确实的亲手工作。我也不因这石头排列的大蟒蛇就论断他们排出偶像的样子，这只是他们表达的一种方式。缺水的问题解决后，土著又变得懒散起来。李文斯顿收拾好行李离开了他们，因为他说，我是来帮助，不是来依靠他们的。这座蟒蛇水坝后来在雨季时被冲塌了，李文斯顿回来带他们再盖一座，不久又被冲塌，李文斯顿又来帮他们盖了一座。以后贝基瓦纳人知道了帮助水坝稳定的方法，坝身上的大蟒蛇图案也不再出现了。1843年2月，李文斯顿抵达贝克哈特拉，他听说贝克文族的大酋长西比卫在那里。贝克哈特拉这地方位于一个隐秘的山谷，贝克尔族的酋长西比卫被库尔曼人打败后，就暂时退到了这座山谷。李文斯顿一行接近贝克哈特拉，立刻看到从左右的草丛中站出了16位战士，一路跟着他。他一进入村庄，就看见西比卫与成群的战士围坐在广场。他注意到这里战士所用的枪矛整只都是用铁打制的， 不像其他的部落，只有枪头是铁制，其他部分是木头。西比卫所率领的贝克文族是南非最懂得用铁的部落。一看到李文斯顿，西比卫就怒斥道：你们库鲁曼人为什么攻击我？李文斯顿反驳说：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警告，要进入克鲁曼？这话一出，所有的战士在怒吼声中拿出武器，对准了李文斯顿。西比卫使个眼色，一个土著就跑到李文斯顿面前，仔细地看他。李文斯顿认出这个人就是进入库鲁曼的使者。这个土著又跑到西比卫身边，悄悄说了几句。西比卫站起来，下命令说：放下武器，他是带来和平的人。战士们立刻放下了手中的武器。李文斯顿紧接着问：那明天能够允许我为你的族人解释真正和平的意义吗？西比卫想了一下，下令说：所有的人明天要向上帝祷告，并听听这个外来人要对我们说些什么。星期天，李文斯顿讲道后，他问众人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大酋长第一个发问，就问了一个深扎人心的问题：你说凡没有向上帝悔改的人就永远得不到赦免，但是我的父亲走了，我的祖父走了，我历代的祖先们都走了，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信息。如果你这信息这么重要，为什么你们知道的人现在才来讲呢？李文斯顿回答说：没有向你的祖先传福音是我们教会的错，在很早以前也有外来的人向我们的族人传福音，但是大多数人避而不听，至今我们的族人大多还活在自己的罪中。以后也一直有人向他们传福音，但是成效非常小，因此我们不再只向自己的族人传福音，也向全世界传讲这一位救主。世人若不悔改，不相信他，他们将承担自己的罪直到永远。西比卫听后郑重地挽留李文斯顿住在他们当中，教导他与族人认识福音真理。李文斯顿回忆说：我在非洲各部落受到各种欢迎，亲切的问候，好吃的食物。我知道有人是因为我医治了他们，有人是期待我保护他们，有人想从我这里获得些财富，有人误以为我是提供枪械的管道。我总是小心地面对着这些欢迎，直到听见西比卫的问题，我才知道这里是真正欢迎真理的所在。我有一种感觉，这位年轻的大酋长将会是我在非洲最要好的朋友。除了医治村落里的病人之外，平时李文斯顿也跟贝克文族人一起耕种，一起抓蝗虫。贝克文族人认为蝗虫吃他们的作物，因此吃蝗虫是减少虫害的好方法。炸焦的蝗虫，李文斯顿本来觉得外形恐怖，后来学着吃，觉得像是炸虾一般的好吃。土著教李文斯顿辨认蜂蜜鸟，只要跟着这种鸟就可以找到藏在树洞里的蜂蜜了。可是他辛辛苦苦地跟了一整天之后才找到一点点蜂蜜。贝克哈特拉西部的土地表面有铁矿，李文斯顿发现会炼铁的土著是一种世袭的阶级，用代代相传的技术去炼铁。有趣的是，炼铁的技术只传给女的，不传给男的，因为他们传说铁器会使男人着迷，甚至陷入疯狂的崇拜。李文斯顿认为这个古老传说的背后有一种智慧，可以减少男人崇尚武力的狂傲。贝克哈特拉的北边有一个马克河罗湖，水里有许多的鳄鱼和河马，湖边长满芦苇，湖水能够供应土著充分的淡水，然而土著却惧怕在湖边居住。李文斯顿在村里住了一阵子后，发现湖边有三种危险： 采采萤、念文与昭者。采采萤大都生长在植株密茂的芦苇中，夜晚时成群的出动叮咬水边的牲畜。采采萤的体内有昏睡症的病毒，能够使牲畜沉睡致死。疟蚊则会传染疟疾和黄热病，是当地土著的头号杀手。湖边的沼泽会使路过的人不慎陷入，直到灭顶。在给百涅特的信中，李文斯顿说，卡拉哈里大沙漠的边缘有这么巨大的浅水湖存在，我想沙漠底下应该有一道古老的浮流，自北边供应着湖水的水源。因此我想沙漠的北边可能有很多的水，只是这湖边的采采萤、疟蚊和沼泽阻止人们借由水路进入非洲内陆。在湖的干涸岸边和湖旁边山路的石灰岩中，我看到一些古生物的化石，这些生物的牙齿竟然那么完整地保留着，但是我没办法辨认它的种类。这封信后来被刊登在皇家地理学会的期刊上。
山海是人，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赐下爱，信心与盼望的救恩。以马内利，真神与人同住，带来平安，永生的祝福。耶稣是光，除去一切恐惧黑暗，神大爱，能释放一切的捆绑。我们高举耶稣世界之光，传好消息，让世界听到。
再次重逢，酋长和李文斯顿之间有了更多美好的互动，他们互通有无，取长补短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李文斯顿带着耶稣基督生命的所行所为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。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接着收听《燃亮的一生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神圣洁的国度，
起来宣扬耶稣基督是主。